里头，你要在神的回到神的面前来，神呐、啊，为什么那个人老是对我这个样子？到底我什么毛病在哪里？你要找自己，要到求圣灵光照你啊！要，需要改的就改，需要坚持就坚持，但是你必须要得到圣灵的光照，知道到底毛病在哪里啊！这个，所以我们好奇怪，我就发现很多基督徒走在哪个环境、哪个工作的岗位，都有一个人老是对他过不去，啊，不是当面过不去，就是暗中过不去啊，就是。那就是神给我们里面，我们外面很多尖角啊，要慢慢磨掉啊。啊，我们成基督的人格，基督的格，那就是人呢、啊。基督的人格，基督徒的人格就是外圆内方，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外圆呢，就是也就是说。你要你是被好像差遣你到羊啊到狼群里头去了，你要什么？要什么？啊，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啊，是什么？要灵巧像蛇，就是外圆；纯良像鸽子，叫内方。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因为我们外面不圆那些尖角啊，老是碰到，会碰到一些问题，碰到一些难处啊。那神爱我们，他就让这些难处来磨练我们，成为外圆，但是要保持内方啊。所以要操练呢、啊，啊，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在里头要鲁伯成基督的形象。我们必须要操练啊，操练呢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从三方面来操练呢、啊、你的记住你的读经，记住你的祷告，记住你的侍奉啊，这样来操练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格啊，操练到很长进，操练到很纯熟的时候呢，你活出来就是基督了。那一生持久的操练代表着彰显耶稣基督，传福音，容神一人。那知道明白神的旨意，就当与神合作，并彻底遵行啊。那我想你们也听过很多道理，你们有没有听过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啊？你们都讲过，大概你们也讲过了，讲道也讲过了嘛，怎样明白神的旨意啊，这个很要紧，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啊？那今天我不讲这个了。那你照着我所说的那个三样，你祷告、读经、你侍奉。那很多时候你不明白的神的旨意，你不明白，就在你祷告的时候，就在你读经的时候，就在你服事的时候，神就给你显明。啊，你不必一定要学什么方法。你真是要方法，这三样就是你的方法来明白神的旨意。第一，神的旨意很明显的旨意就在圣经里头了，神的话，他讲的话就是他的旨意了。你读神的话就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你明白神的旨意，不能像一般佛教徒那种抽签的方式来明白啊。佛教徒抽签是怎么样，这拉出来，那是哦，一看啊，还有说他们读的佛经呢菩萨保佑我怎么怎么样，打开来看讲的什么，哦，是那个意思。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做的啊，但是很多基督徒就这样做啊。哎呀，我不明白应不应该这样做，我翻看看神的旨意怎么样，先祷告然后翻开来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哎，是不是再肯定一下吧？再来一次，看到这犹大出去上吊了，那也是神的旨意吗？我们基督徒明白神的旨意不是这样做的啊，不能像那么那样做的啊。好，耶稣基督的模样 就是基督的性格。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基督徒是光明之子，不惧怕黑暗，不走黑路，不说黑话，不做黑事，只代表基督，彰显基督。现在世上的人都是喜欢走黑路，走后门啊，讲黑话，做黑事，见不得人的事啊，尽量隐藏。但是我们圣经的话怎么说呢？隐秘的事没有不被显明出来的啊，是时间的问题啊。所以光啊，要做光明之子，做世界的光。光有七种不同的颜色的光线，合成美丽的光谱。耶稣基督的真善美圣信望爱这七样，七种性格性品性组成了何等的模样，永美的基督啊。那么我也有七种啊，是组成耶稣基督的这个啊品格，像真诚、良善、美丽、圣洁、信实、盼望、爱心。所以上面基督徒所立的七个品性，或称为七种圣德，今后我们的其次来讲述啊。这就是我认为我传道五十年我最喜欢要讲的就是这七样东西。这后面要讲的第一今天我们就讲到第十讲啊。翻过来，基督的耶稣的性格，刚才我们要磨成基督形象嘛啊。第一个形象要磨成的就是他的性格，我们要有基督的性格。基督性格之一就是真实 truth 真诚，真实真理真诚的啊，要学这个，要有这个。那我们看经文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已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因为他们看见了基督，就是看见了神嘛，对不对？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啊，我们讲他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是真实啊，真实啊，真诚的意思啊。好，一个人有什么生命 life， 就有什么样的性情 nature， 就有什么特质 characteristics 啊，结合一些不同的特质而构成一个人的性格或者人格 personality 啊。要是你们读 psychology， 就是我就根据 psychology 心理学这样来分析人的性情是这样组成的啊。那耶稣的性格可以用七个字来概括描述啊，我是要用我们中国的文化这种思想来看耶稣的性格的啊。以真善美圣信望爱这七个，其在圣经中是代表完美，什么讲过对不对？好像约伯的哆来咪发嗦拉提，你在往上走就是高一个音阶了，不一样的啊，还是哆来咪发嗦拉提啊，是七啊。光谱的七个颜色有一副对联呢、啊，天地有正气，古今无完人。现在我们要说，耶稣基督是古往今来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完人。我们先讲他的真或者他的真实啊，真实的意义啊，与最终的事实相吻合。就是真实。那有人说、啊、把这句话换成另外一种讲法，假到底啊就是真，你同意吗？假到底就是真，问题是你不能假到底啊，终归是要显露出来的，那假啊隐藏不住的。所以就是你要与最终的吻合，最终的事实吻合，你现在怎么样最终还是怎么样啊，那就是真的啊。所以 truth is that which agree with final reality 啊。那有人说假的到底就是真，问题是没有 能假到底的可能，因为假是经不起时间长河的考验的，隐秘的事终究会暴露出来的，但真理是经得起时空的考验的，是永远不改变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数千年来耶稣的名和他的道永远在传扬，越来越多的人接纳他，崇拜他。经上记着说，他是圣洁真实诚信的主。好，我们看启示录书对这个真讲耶稣是什么，对菲拉德菲说耶稣是什么，圣洁真实的。对老底家说耶稣是什么，阿们，就是诚信真实的。那我们祷告完了说，大家说阿们，阿们是什么，就是我同意 agree 是真，祷告是合乎我的意思，承认是真实的。又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又称为诚信真实的。所以真呢就不能离开诚，不能离开实，实实在在诚诚实实的啊。那真理的本性是什么 ？Nature 啊，耶稣说：“我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真实的本性就是什么？不诡诈、虚伪，不假冒、欺骗。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今天社会不宁，世界不安，都是因为人心诡诈，充满欺骗谎言。香港剑道神学院院长刘富群牧师是美国人，在中国传道很多年曾经做过一次见证。他说，我的妹夫与订婚以后就到南洋群岛去传道，有一天日本人占据了该岛，进到礼拜堂搜索美国人，那是因为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缘故，以使美日军发生了战争。日本人到礼拜堂搜索美国人，就是要杀害美国人。他们问该堂的人说，这里有没有美国人？那教会的信徒啊，为了保护美国传教士的安全，就说没有美国人。这时我的妹夫就是那个美国人在后面听得很清楚，他认为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欺骗人而不诚实的诡诈话，于是他就从后面走出来说，这里有美国人，我就是。结果他就被杀害了。这就是基督的真实的性格，也就是基督徒当有的性格。这种真实的性格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环境的影响而有所改变。所以你要活出基督的真实就是这样的啊。不逊，第二就是不徇私 favoritism， 不投机、不取巧啊，这就叫真实了。做人的本性就是虚谎。我这一副对联呢，我到处都在讲，我认为是写到人的一个本性了啊。你们来看看这副对联啊，撒谎无需上大学，生来就会，对不对啊？小孩子没有人教他撒谎嘛。上次我讲过，母亲教他孩子撒谎，他的结果是怎么样？很凄惨的。你们还记得吗？上次我讲那个见证，大概你们，我再讲一次，我觉得很重要啊。我在纽约传道，我们那个教会是1970年开的，1971年，就来了一个家庭，从香港移民来的。他母亲带了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两个女孩。母亲会讲国语，她是广东人，讲广东话的。来了三个月就不来了。所以我就打电话找他，因为我说牧师是这样，你来了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不来，那我就开始打电话了。第三个礼拜不来，我就要去拜访了。那三个月不来了，我每次打电话他都不肯接电话，后来我就 趁着他们在吃饭的时间，晚上他就没有办法逃避啊，打电话肯定会在啊，打去他女儿接了电话，我说你妈妈在吗？他女儿听得懂啊，我用英文讲啊， I want to talk to your mother, your mother home。 这个小孩子他说 Pastor wait a minute hold on， 然后就把电话来了，妈咪 Pastor， 说妈妈，他妈妈听得懂这句话的，他说告诉牧师妈妈不在家，他就我在电话里面听到了，但是妈妈不在家，把电话挂了，这一挂呀差不多快20年了没有见到他。有一次我从教会出来在门口碰到他了，他跑过来，哎呀，比叫花子还不如一个女人，穿的那个样子满身都是病。他说你是詹姆斯吗？我说是啊。他说你还没有病啊？我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某某姊妹啊。你我是以前来过教会啊，你还记得吗？我说我想起来了啊，真凄惨。他不来教会3个月以后，20年没来教会，后来他才告诉我，他说自从离开教会以后生活过得很凄惨，他的老公在香港另外跟人结婚了，把他们遗弃了，他一个人带3个孩子啊，辛苦做工啊，孩子长大了孩子都不认他，结果生病了，还是他的孩子有一个还有点良心，他知道教会会帮助他妈妈的，他把他妈妈在教会旁边租一个 apartment 很便宜的，然后他妈妈到教会来 找我，然后我就吩咐我们教会的执事安排照顾他，他可以去申请那个救济啊 welfare， 但是他生病呢，他开门呢，那个开门呢，开钥匙那个力气都没有，要别人给他开门的，所以凄惨到这个地步，所以讲一句谎话，讲一句谎话。那你没有信耶稣以前，你讲多少谎话大概还没有关系，你信了耶稣以后千万不要讲谎话，那神要处罚的啊。所以这个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撒谎无需上大学，生来就会，吹牛不用打草稿，出口成章啊。所以我们讲大话呀，广东人家讲大话啊，就是那就是不可以的啊。耶稣说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要是多说那就是属于魔鬼，所以要小心。那么罪人的本性就是虚谎嘛啊，那耶稣来就是要救人脱离虚谎，回到造神造人时原初的真实。耶稣第一个性格就是真实的啊，是真实的。耶稣他教训人不能讲谎话，他自己也没有讲过一句谎话啊。那真实的影响 influence 使人自由啊，真理啊就使人自由。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自由啊。一个人失去了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宝贵。今天许多人受到世间各样的捆绑不得解脱，但信了耶稣后，因耶稣的真理藉着圣灵得了解放，得着释放，有了新的生命啊，到做完全的自由。所以耶稣圣经说，耶稣说我的灵在哪里啊，我哪里就有自由。我们有信了耶稣，有圣灵在我们里头，我们这个人整个的释放。那我们在纽约从1981年到1983年，我们教会 sponsor 很多东南亚的难民，很多是高明的老挝的、越南的，差不多2000人。那我们也帮助一些难民，从古巴出来的，从埃塞俄比亚非洲出来的一些难民， 那我们有一批十一个古巴难民，是卡斯特罗从那监牢里面把他放出来的，他们游泳啊，九死一生，逃到迈阿密。那需要人，需要教会 sponsor 来照顾他们生活，所以我们就照顾的来了11个人。那十一个人呢，一来我有一个 secretary 专门，他是讲西班牙话的，专门帮助那些讲西班牙话的人。那么我说你带他们去 shopping， 那么要学习怎么样 shopping， 所以他带他，我那个 secretary 带他到那个这个超市的去买东西，告诉他这是什么，叫什么东西，要学英文嘛，啊，多少钱，价钱，然后都买好了，就到那个开始要去付钱。他带两个人去，一个人跟着他跑，另外一个人在后面。他看看没有人了，他又偷东西摆在袋子里头。他还没走到凯西，还没有出门呢，警察就来把他抓起来，把手铐起来了。他说你偷东西，他以为没有人看见，其实啊，他这个超市里头一个楼那里，他那个窗子是里面看得见，下面外面的外面看不到里面的，然后别人早就看到他就偷了，所以打电话警察就来了。后来我的 secretary 把他所偷的东西付了钱才把他放了。你看这个人呢，他犯罪坐了监牢啊，没有自由，可不放出来了，他为了自由才跑到美国来，他说自由了，但是还是被罪捆绑，还没有自由。所以我们耶稣基督的真理他是真实的，他来就是要释放我们从那个虚假释放出来啊！所以第一个我们信耶稣，第一个要学习耶稣的真诚，要磨成他的形象，第一个形象就是真实，要做一个真实的人，那不容易。那在这个世界里头有好多好多都是拼来拼去，要不然你又不能生存呢，很多人都有带着这个观念，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啊，但可能会吃很多亏。不过我几十年来观察基督徒啊，虽然在这方面吃亏了，但神在那方面给我们伸冤，我在这边损失了，神在那方面补足，你相不相信啊？所以在这里要做真实的人不容易啊，还要真诚的态度说话，要使人有自由啊，这真理影响使人成圣。耶稣说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神的话就是真理，我们读他的话，他的话在里头改变我们这个虚假的性情变成真实的性情啊。那凡事长进，唯有用爱心诚实说诚实话，凡事长进，你元首基督。要在凡事上有长进，就必须用爱心说诚实话，还要连于元首基督。耶稣说，我们你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心里充满的是仇恨，说出来的话就是凶恶，我们心中充满了慈爱，说出来的话是真实的。耶稣基督是真实，基督在我们心里不敢说谎话，欺骗的话，诡诈的话啊，这个我们要真是要学习耶稣的真实啊。那么真实的态度，说话，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既互为肢体，肢体彼此对待的态度是真诚，说话的态度是真诚的，就不会口是而心非，说的是一套，而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啊！说真话的人乃是心口一致的。所以这一点别人怎么知道你是真的基督徒啊？在讲话方面你说真话就是要紧的。那行事方面呢，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按真理而行， 你就不会弄虚作假。当今中国有两句口顺口溜：假因假酒假朋友假人假义假因钱。你们听过没？中国来的，这中国的顺口溜啊，啊，很多人都知道的啊。所以在有一段时间刚还没开开还没改革开放，刚开始改革开放呢是。这个顺口溜是那个年代的，恐怕你们还赶不上那个年代，所以还不晓得的啊。是不是？我是个官员，我是盖章的，你要办什么事？那好，我们研究，就是你把烟酒拿来，研究，啊，告诉你就是把烟酒拿来，啊，甚至于医生也要走后门的。啊，要不然他不把最好的药给你啊，让你多保几次，多花点钱。要是你这后门，送一点礼呀、啊，跟这个后门的老婆收下来了，那他把最好的药给你，那你很快就好，不要来第二次。啊，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时代是虚假的时代，没有真理，没有真实。那所以做基督徒啊，我们的责任很大的。我们要活出基督来，让别人看见我们基督徒就这样。所以我有一年送朋友到堪乃迪，在纽约堪乃迪机场，就碰到有一个人，一个男的先生站在那里送行，要搭机回国。我就向他打招呼，我说你从国内来的吗？你要回等飞机要回国？他说是啊。我说你从哪里来？他从西安来的啊。我说你是来留学的吗？你在国内是读哪个大学？他说西安一个军医大学。是不是一个西安一个军医大学了？他说这次要回去了。我就给他传福音，信耶稣。哎呦，他说你信耶稣的？我说是啊，我是牧师啊。他说你什么时候回国到我们西安来看看啊？我们西安有一个地一个村呢，叫基督徒村，基督徒村 village Christian village。基督徒村，我说真有这回事啊！啊，他说真好啊，咱们信耶稣真好啊！你看基督徒村，他们大家都说那真好，他们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做虚假的，报税啊，没有做假的，什么事拿粮啊，没有做假的啊。他说很出名的、啊，你回国来看看嘛。我说好啊。那1991年我正式回去了，到西安，那有一个。姊妹就带领我，她是旅游局的做事的。我就问她，我说姊妹，听说你们西安有个基督徒村，带我去看看嘛。哎呀，她说不是，开车还有2个小时，下来还要走路1个小时到2个小时。她说你不去了，我讲给你听呢。那里有大概有还不到100家，100家人了，不到100，他90多家。他现在只有最后一家没有信了，其他都信了。那但是夜不闭户啊，晚上都不必关门的，没有小偷的，啊，也没抢劫的，啊，那个村子里头，大家都相亲相爱的，啊，基督徒村，说那真是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了。那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那农村里头，啊，但是他们信了耶稣，生命的改变，啊。所以行事为人呀，也要能够要真理来释放我们。为人要经手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也有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世上有种喜欢辩论的人，事情明明是真的，他要搬以大堆的理由证实来证明他是假的。有没有这种人啊？很多律师就是这种人啊，做律师的啊，要做一个基督徒律师就很不容易，要赚钱很难，都要讲真话嘛。他是也有好的基督徒的律师啊。相反的，明明是假的，他偏要找些好的理由来证明是真的。俗话说，真金不怕火来烧，经得起考验。 一个为人真诚的人，有真理在他心中，其为人也会很真实啊。还有敬拜方面，到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什么心灵或诚实来拜父？今天我们多少基督徒是用心灵诚实来拜的啊？他拜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那是证明他是不是真的。现在我们一般的基督徒跟佛教徒一样，神啊，保佑我，保佑我家庭，保佑我孩子，都是保佑保佑保佑，赐福给我，赐福赐福，那种祷告还是自私的祷告。那种祷告不是耶稣要我们的祷告啊，我今天不讲祷告了啊，以后我们再说。所以我们不要像佛教徒一样的，你看很多佛教徒很虔诚啊，持斋啊，但是做起事来就是两回事，那个心狠的比那些不信佛的人还狠，这种佛教徒多的是，有没有？那就以和尚来讲，有很多好的和尚真是一生就是这样，但是坏的和尚也不少。我到中国去这几年，我也接触过和尚啊，到你们广东那个东华山那个大和尚，我给他传福音。那我到附近，我听那边的一位牧师告诉我，他说牧师，你没有回国啊，生活你不知道我们国内钱。现在国内呀，以宗教界来讲，最有钱的就是和尚啊。他们每个和尚在都市里，他山上白天在山上呢，他晚上就到都市里，他有个别墅，里面美女什么都有的。开我到里面韶关，风云县东华寺那个和尚来接我，他开宝马来接我了，到他那个他自己有一个大的一个宾馆，四星级的，他们很有钱的，所以很多外表做的就很像，很虔诚的，基督徒也不例外啊。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样，我们自己要怎么样，要照主的话、主的真理来做。所以拜神要认识你的动机要对啊。如何成为真实呢？我们已经明白真理的意义，真理就是真实、诚实无畏、公正、公义、正直，这就是基督的性格。基督就是这样一位真实的神，所以基督就是真理。我们也讨论过真实的影响、真实的态度，但如何才能成为真实呢？啊，下面有两点。第一，要渴慕真理。当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在旁边谈到的井边谈到的时候，妇人认识了耶稣，他看他是先知，知道他是以来的弥赛亚，非常渴慕耶稣所要吃的生命的活水。他放下水罐去城里宣扬耶稣，许多人出城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因为他一个人看见了耶稣，他很渴慕耶稣所吃的生命的活水，那就是圣灵了啊。为什么是他起着渴慕的心？他看出来耶稣是先知啊。为什么说先知啊？耶稣说把你那个水给我你喝嘛。耶稣说啊，他说你喝了我给的水啊，要永远不渴。那个女人说，他说先生把你那个水给我喝嘛。他说你回去叫你的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没有丈夫是对的，但是你有几个丈夫啦？五个丈夫，现在这个还不是你的。把他的隐秘的事、没不可告人的事讲出来了，说他说你是先知啊，是看出他是神是先知啊，所以他就很渴慕啊啊！耶稣的那个吃的活水呀 所以我们一个人呢，要做到真实的地步，就是先要渴慕真理啊，渴慕圣灵。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头，他就是想撒谎。到了您要撒谎的时候，他就临时改变，不敢撒谎。圣灵在里头会责备你，但是你要顺服， 那你不顺服圣灵，那你就失败了。所以我们说要过得胜的生活才能成圣呢。天天要得胜，基督徒的生活是得救以后要天天过得胜的生活。第二样就是接受，要接受真理。第一是渴慕真理，第二接受真理。你必须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就是接受了真理。内住的圣灵，基督的灵，要引导你走义路，就真理的道路。啊，第六就是顺从真理。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其实相爱。光是认识真理、相信真理、接受真理还不够，必须顺从真理，心得洁净，天天走圣洁成圣的道路，生命的圣灵的潜移默化，日久天长，至终成为真理，有基督的真理的性格，活着就是基督。这就是成圣的功夫。得救是刹那之间的接受耶稣罪的赦免，成圣是一辈子的功夫，要每天要做的，直到我们最后一口气，直到耶稣带我们回天家。那除了顺从真理之后，还要传扬真理啊，是耶稣的吩咐。听得见吗？好像没有啊。有的啊。基督离世升天之前对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基督徒当遵从耶稣基督的使命命令，往普天下传扬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传福音领人归主是一种属灵生命的运动 exercise 啊，正像人需要运动活动，要活就必须动。一个不传福音、不参与服事的基督徒，只是一个坐着听到享受而不去传福音、参与教会服事的，他的灵命不但不会长大成人，长成基督的身量，反而渐渐地变成软弱无力，常常埋怨、批评论断，造成教会许多的难处。教会要复兴，必须从个人及家庭复兴开始，必须每个人都走去外面传福音，而不是一个坐着听到的基督徒。那这一点呢，是我现在常常所讲的。我到每个教会要之前，我去讲到，我一定讲这些圣经。一个教会要兴旺，必须是传福音的教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必须是有差传的部门。一个有差传的部门的教会，常常差传出去传福音啊，每个信徒都出去传福音，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很兴旺的教会。我有一次，我大儿子在这个湾区，在这个Hayward 有一个华人教会讲道，他经常在那聚会，那天在讲道。那么我要去见一个我一个弟兄，他多年不见了，他到他家来，所以我就从Sacramento开车来，先在他那听我的儿子讲道完了嘛，然后到我儿子家里见和那位弟兄，他们两夫妇啊有点交通。那这个我看那个教会是很兴旺的教会，我们还没有开始做礼拜，那些都刚他们有几堂聚会散会的那些人，还有没有开始聚会的人都站在那里彼此谈论，不是谈论那家常的事，谈论我这个礼拜只拜访了一个人，那个时候我拜访了几个人啊，我发了几个单张，我领了几个人信耶稣，都是讲这些方面。那个教会是很兴旺的教会， 啊，他们出去了，不是坐在家里的。现在我们教会所做的都是违反耶稣的命令的，耶稣要我们去，要出去，但是我们拼命的坐，坐下来听，你们都来啊，听我这个郑牧师讲道啊，很棒啊，哦，很有经验啊，学问很大啊，你们来听啊，哎，我们这诗班有几十人啊，唱的诗歌很好听啊，很感动人啊，你们来啊，都是来，但耶稣要我们去，我们要他们来，所以教会啊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啊，你说来呀，我们教会很齐全呐，有主日学、青年班、少年班、儿童班，各种的 program， 我们教会啊很棒，所以教会人越来越多，都来了，所以教会成为一个什么？那个 rough neighbor 就是李洛夫啊，细胞小组之父啊，他讲了一句话，这个传统的教会是以program based 的教会啊，就成为一个什么样呢？成为一个 holding tank， 你们都来呀，你们都来呀，都来呀，装不下了怎么办？把这 tank 做大一点。再不怎么办，再花个几千万再做大一点。这个牧师也出名了，他的巴比他建立起来了，他有这个 TV program， 成有名的牧师，写的书出来呀，很多人买，赚了大钱。叫巴比伦，巴比他，你们都来，但是耶稣要我们去，耶稣要我们去到没有人传福音的地方去。现在美国的教会就是这样的，花几百万花几千万建一个大的礼拜堂，大家在这聚会了啊，没有传福音，所以福音违反了耶稣基督的教训。那赵荣基就不一样了，在韩国啊，他也是大教堂啊，他每个礼拜天有三堂聚会，一堂聚会有6万人，三六也18万，他有超过100万的信徒都介绍到其他的教会去。现在才宣教士到全世界最多的就是赵永基的教会，你们还记得吗？上次在阿富汗那边有人被绑架了，基督徒啊被杀的是个牧师啊，很多从他的教会才派出去的啊。所以我就告诉诸位，你们将来出去传福音，我建议你们不要，千万不要把这个 don't invest your money in building but in people， 要训练门徒把他们拆派出去啊。现在我们一般的传道人有个难处，最后我讲这句话就我就不讲了，到今天为止。现在我们一般传道人做牧师有个难处，什么事情我一手包办啊，不相信下面的弟兄姊妹，要是看到哪一个弟兄姊妹比较恩赐大一点强一点，甚至于比我还行，那我就想办法把他压下来。现在很多牧师都这样，我前30年传道也是这样一个人，后来我发现错了，我一个牧师再好上天呢，还是一个人的工作。为什么不把这个工作 delegate 给所有其他的人？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我们耶稣基督赐给教会的五种恩赐，也是使徒，还有什么先知，还有什么啊传福音的，还有什么牧师，什么教师，服从之事。所以我现在走在哪里啊，传福音呢，我都要讲这个服从之事的啊。使徒，我们现在有没有使徒啊？现在宣教士就是使徒嘛。 那我们上次讲过使徒有两种嘛，一种是基督的使徒，就是那十二个人他亲自所拣选的，也见证他的复活的啊，他们也能够行神迹奇事的，有没有？有。耶稣没有钉十字架，没有升天以前，他的使徒们都做过嘛，一边赶鬼，神迹奇事都有嘛，啊，就是没有方言，那方言是圣灵的时代才有的。那么我们这个手啊，就是五重之四的那个架构啊，我们这个手若是没有这个几个，没有这个大指头，这个四个指头很难做事啊，离不开这个大五指啊。食指是什么？先知啊，先知的工作指吗？你要悔改啊啊，这是先知的工作。是这个传福音的，他走的最远嘛，他最长啊，要往外面跑的啊。你把传福音的来做牧师，他肯定不行。虽然他也能够有神的同在，神迹奇事，但他做教会就做不好。为什么？他不会去，他是传福音的恩赐，你把他摆的位置摆错了，他不能做牧师的工作。牧师呢是无名指啊，是与羊群羊在一起的啊，所以做evangelist很容易啊，讲完道有神迹奇事随着一并赶鬼，哦，都教会就先往前，教完那个走了嘛。那你的私生活别人也看不见，但做牧师不容易啊，你在那里日久天长啊，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信徒们从里到外，从你个人到你家庭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所以要是你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家庭生活不透明呢，我告诉你，你不关心你的羊群呢，你这个位置摆错了，你不应该做牧师啊。那我在纽约就这样，我退休了，来了一个，他应该是一个教师的位置，他传道讲圣经讲得很透彻，比我讲得好，清楚明了，他也很会讲义，那些图表啊啊，那个真理啊啊，就讲得清清。他要他做牧师做了几年，他不干了，做不下去了。为什么？他一天坐在电脑那里写东西，根本不关心这个羊群的死活。有需要的时候找他，他不耐烦啊，有问题找他，他说你去找他的，他就推掉了。说他不是做牧师的材料，摆错了位置啊。好了，这五重指是怎么样？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为了什么？成全圣徒，国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对不对？那这个我们不怪信徒了，我们只怪我们传道人了。我们是传道人吗？这五重指示总是一种啊。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照这个传统这么做法，我们没有装备他们出去传福音，要装备圣徒嘛。装备圣徒目的是什么？要他们国尽其职嘛。你什么恩赐就把运用出来嘛，啊，运用出来做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嘛。进你教会嘛，对不对？哎呦，现在我们很多牧师就把很多这些有才干的、这有恩赐就摆在一起了，不然他出去各尽其职，进入基督的身体，进入基督教会。所以这就是传统的教会做法，我们现在改过来啊，要去听耶稣的话，要出去传福音啊。这样呢，好像保罗一样，他从安提阿出发到了欧洲，腓立比教会起来了，一个教会起来了，就安妮长老把他很长进的生命长进了，有的人长进的快，长进的慢，很长进的安妮他做长老，让他来带领教会，他就是教会的领袖，他就到第二个城市传福音啊，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教会就这样起来的啊。所以保罗说，在基督的名所传过的地方我都不要去，不要去， 免得我的工作建立在鄙人的根基上。所以我这几十年来我也有机会啊，被聘请到个大教会的做牧师啊，他们人多，奉献也多，那当然呢，牧师的薪水也多，生活也过得好一点。但是神召我不是做这样的牧师，我是开荒布道的牧师。所以我在纽约建立四个教会，我一辈子传道五十年没有拿正式的薪水，完全仰望神。所以我今天特别把这个传道人的见证给你们看了，我觉得我是很受感动。我自己是那时候做的，他现在也在这样做，完全仰望神啊。那我觉得，但是我们做你们将来出去做传道人呢，或者你们已经是传道人了，我们两方面配合，我们传道人凭信心仰望神过日子，但是教会应该凭爱心来支持这个传道人。好像保罗，他没有教会没有起来，他就是支帐篷来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不是代职传道，他是不是代职侍奉，他是侍奉代职，侍奉代职，把侍奉摆在第一位。支帐篷不过是为了糊口，可是当教会起来了，教会有给他有供应了，他就没有时间，他也没有去再做工了啊。所以我们要配合，所以将来你们出去传道，或者现在正在传道，要教导教会，教导圣徒，他们我们传道人是凭信心生活的，他应该做牛在火场上耕田呢，你不能把他嘴巴蒙住，对不对啊？所以传道是靠传道吃饭拿薪水是应该的啊。可是我们教会的圣徒应该有爱心来支持这个传道人，所以十分之一是应该讲的啊。将来你们，我会在这方面我会写一篇信息摆在我的网站上，给很多的传道人做个参考。因为我们很多传道人不敢讲这个十分之一的道理，一讲我就怕信徒们就说，哎呀，这个人老是讲钱，不属灵。特别我们中国的信徒养成这个习惯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是西方的传教士把钱拿去来面建立教会，所以他们信徒不需要来奉献嘛。那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十分之一是神要祝福每一个圣徒他的儿女的一个管道，一个种祝福。我们要传道人不讲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罪了，你把神的福气堵在那里了，他们不知道啊。所以我记得我到第一次到浙江桐庐县那个清水分水镇那个基督教会三支会的，他们请我们去讲道。头一天晚上，好像我跟你们讲过，因为神迹奇事发生，有一个安息，他们在大陆上啊，那个安息日会是礼拜六聚会，他们在一个礼拜堂，好多教会都这样，礼拜六晚安息日会聚会，礼拜天嘛是他们自己教堂的聚会。那天晚上有一个安息日会的礼拜，一个信徒啊，一个弟兄来了，他是讲过了啊，你们多少听过没有？他是弯腰弯左腰，生下来就弯腰的。那他每个礼拜六来聚会都是弯着腰走路来的。哎，那头天晚上他来了，那么讲到完呢，就开始服侍祷告医病。那他第一个就跑到前面去为了祷告。那你要不要祷告？那我们就凭着信心祷告，祷告应该祷告，但是医治是不是我的事，是耶稣的事嘛，对不对？不要怕。所以我们就来按手祷告啊。后来发现他里面有邪灵，祷告了差不多一半了，已经到十一点钟，我讲到累了。那个时候蔡牧师这上面这个头像，你们看到蔡牧师的是吧？上面啊，蔡牧师跟那吴弟兄他们两个继续，我说你们两个继续 后来把那个鬼赶出来了，赶出来就直起来走路了，全场几百人呐、啊，哈利路亚！那个没有人叫他的，他们自己自动的这么哈利路亚这么大叫啊。那完了以后啊，第二天早晨呢、啊，还没吃早餐，他们那个灵修完了，早晨晨祷完了，那个牧师是一个姊妹，她告诉我，她牧师怎么办？昨天晚上，因为神迹奇事发生，特别是那个人呐、啊，他说好多人啊，他们就不回去了，他们晚上就住在礼拜堂了。我说能不能怎么睡啊？他们都就在凳子上睡了。他说那，我说还好，现在还不是太冷了。我说你们，晚生的病也不好吧？他说这个还不要紧呐、啊。他说明天他们要吃早餐，我们教会没有钱啊，怎么办？因为我们去都是奉献钱给他们了。我说不要紧，我说那。我就自己奉献点钱，我说够不够早餐，来多少人，他说够了。那第二天早晨聚会的时候，礼拜堂坐满了，外面呢也站满了人。为什么？是外面的住家呀，那些人呢、啊、看到那个人怎么搞的，原来是我驼背，这么多年都是驼背来的，现在直了走路了， What happened？ 因为劲儿去，他们好奇呀、啊、就外面所有窗子站满了人来看了、啊啊，那天晚上啊，我讲到我就讲，我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穷，赚了钱还是穷，什么原因？我就把马拉基书第三章那里讲到十分之一，你们扣留神的十分之一，难怪你们穷，你赚多少万钱也是空空的，没有钱存下来。要不然就生病了、啊、或者什么意外啊，钱都花掉了，存不住。你赚了多少钱也是这样，就是因为你把神的钱当纳的十分之一你们扣下来了，这是个有咒诅也有祝福。你扣下来不给神，那你就是受咒诅，你给了就是蒙祝福，神要开天上的窗户打开，要祝福给你，要你如处可容。那讲呢，我也讲一些见证，讲完了以后我说圣灵感动我，今天我们当中还有人呢、啊。我们人是身体是圣灵的殿，你们还在抽香烟，毁坏这个殿。若有人毁坏这个殿，神就毁坏这个人。我说为什么你身体不好？为什么常常生病？神要我们也身体健康啊，灵魂体都要兴旺啊。你们还在抽香烟，要悔改。说圣灵的工作很奇妙，他们。二十几个人呢、啊，就到前面的悔改。我说把你们香烟拿出来，都摆在这个台子上，前面台子上。我说打火机也要拿出来，我们祷告，我就讲我这个戒香烟的故事给他们听。我说你们，我先问他们，我说你们一天平均抽多少包？他说两包。我说算什么？我以前每天抽三包，啊，我讲我的故事怎么样？我说好，为你们祷告，你们一定能够成功。完了，他们回去了。我说，我们当中还有人，你以为是没有人看得见你，你就不悔改，把香烟拿出来到前面来，神看得见你啊！最后的机会，你再不悔改，我告诉你，你将来得了肺癌啊，就来不及了。现在出来，又出来十几个人。把香烟打火机拿出来那次，好了，这一次、晚上完了，我们要一边祷告，好多人都说医治。完了以后我们散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牧师告诉我，他说：“詹姆斯啊，感谢主。”我说：“怎么样？”他奉献箱装满了钱，装满了。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